第132集，
萧峰和阿朱辞别了段正淳一行人，寻到一户农家，买些米来煮了饭，又买了两只鸡熬了汤，饱餐了一顿。只是有饭无酒，不免有些扫兴。他见阿朱似乎满怀心事，一直不开口说话，问道：
我找到了大仇人，你该当为我高兴才是啊。
阿朱微微一笑，说道：
是啊，我原该高兴的。
萧峰见他笑得十分勉强，说道：
今晚杀了此人之后，咱们急行北上，到雁门关外驰马打猎，牧牛放羊，再也不踏进关内一步了。哎，阿朱啊，我在见到段正淳之前，本曾立誓要杀得他一家鸡犬不留，但见此人倒有义气，心想一人做事一人当，那也不用找他家人了。
阿朱说：你这一念之冷，多积阴德，必有后福。
萧峰纵声长笑，说道：
哼，我这双手下不知已杀了多少人，还有什么阴德厚福啊。
他见阿朱秀眉双蹙，又问：
阿朱啊，你为什么不高兴啊？你不喜欢我再杀人吗？
阿朱说：不是不高兴的，不知怎的，我肚子痛得很呐。
萧峰伸手搭了搭他的脉搏，果觉跳动不稳，脉象浮躁，柔声说：
啊，路上辛苦了，只怕受了风寒，我叫着老妈妈煎一碗姜汤给你喝。
姜汤还没煎好，阿朱的身子不住地发抖，颤声道：
我冷啊，好冷啊。
萧峰甚是怜惜，除下身上外袍披在阿朱的身上。阿朱说：
大哥啊，你今晚得报大仇，了却了这个大心愿，我本该陪你去的，只盼待会儿身子好一些。
萧峰道：
啊，不不不不，你在这儿歇着啊，睡了一觉醒来，我已取了段正淳的首级来了。
阿朱叹了口气，说：
哎呀，我好为难呐，大哥，我真是没有办法呀，我不能陪你了，我很想陪着你，和你在一起，真的不想和你分开。你一个人这么孤单寂寞，我对不起你呀。
萧峰听他说来，柔情至深，心下感动，握住了他的手，说道：
咱们只分开这么一会儿，又有什么要紧呢？阿朱，你待我真好，你的恩情我不知道怎样报答才是啊。
阿朱说：不是分开一会儿，我觉得会很久很久的。大哥，我离开了你，你会孤零零的，我也是孤零零的。最好你立刻带我到雁门关外，咱们便这样牧牛放羊去吧。段正淳的恩仇，再过一年来报不成吗？让我先陪你一年。
萧峰轻轻地抚着阿朱头上的柔发，说道：
啊，好容易撞见他了，今晚报了此仇，咱们再也不回中原了。段正淳的武功远不及我啊，他呢也不会是六脉神剑，但若过得一年再来，那便要上大理去。大理段家好手甚多， 遇上了精通六脉神剑的高手，你大哥多半就要输。啊，不是我不听你的话，这中间实在有许多难处啊。
阿朱点了点头，低声道：“不错的，我不该请你过一年再去大理找他报仇。你孤身深入虎穴，万万不可的。”
萧峰哈哈一笑，举起饭碗来空喝一口。他惯于大碗大碗的喝酒，此刻碗中空无所有，但这样做个模样也是好的，
说道：“若是我萧峰一个人，大理段家这龙潭虎穴那也闯了，生死危难魂不放在心上。但现下有了小阿朱，我要照料陪伴你一辈子，萧峰的性命那就贵重得很了。”
阿朱伏在萧峰的怀里，背心微微起伏，萧峰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，心中一片平静温暖，心道：“得妻如此，妇有何憾呢？”霎时之间，不由得神驰塞上，心飞关外，想起一个月之后便已经和阿朱在那大草原中骑马并驰打猎牧羊，再也不必提防敌人侵害，从此无忧无虑，何等逍遥自在。只是那一日在聚贤庄中救他性命的黑衣人大恩未报，不免耿耿于怀。然这等大英雄自是施恩不忘报，这一生只好欠了他这番恩情。眼见天色渐渐黑了下来，阿朱伏在他怀中已然沉沉睡熟。萧峰拿出3000银子给了那户农家，请人家腾了一间空房出来，抱着阿朱放在床上，给他盖上了被子，放下了帐子，坐在那农家堂上闭目养神，不久便沉沉睡去。小睡了2个多时辰，开门出来，只见新月已经斜挂树顶，西北角上却乌云渐渐聚集，看来这一晚多半会有大雷雨。萧峰披上长袍向青石桥走去，行出5里许到了河边，只见月亮的影子倒映河中，西边半天已经聚满了黑云，偶尔黑云中射出1-2下闪电，照得四野一片明亮，闪电过去反而显得更加黑沉沉。远处坟地中林火抖动，在草间滚来滚去。萧峰越走越快，不多时已到了青石桥头，一瞧北斗方位，见时刻尚早，不过2更时分，心道：“哼，为了要报大仇，我竟这般沉不住气，居然早到了1个更次。他一生之中与人约会以性命相搏，也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了。对方武功声势比这段正淳更强的也着实不少，今晚却异乎寻常的心中不安，少了以往那一股一往无前决一死战的豪气。立在桥边，眼看着河水在桥下缓缓流过，心道：“是了，以往我独来独往，无牵无挂，今晚我心中却多了一个阿朱，这真叫做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了。”想到这里，不由得心底平添了几分柔情，嘴边露出了一丝微笑。他又想，
若是阿朱陪着我站在这里，那可有多好啊。他知道段正淳的武功和自己差得太远，今晚的拼斗不需挂怀胜负。眼见约会的时刻未至，便坐在桥边树下凝神吐纳。渐渐的，灵台中一片空明，更无杂念。蓦地里，电光一闪，轰隆隆一声大响，一个霹雳从云堆里打了下来。萧峰睁开眼来，心道：转眼大雨便至，快三更了吧。便在此时，只见通向小镜湖的路上有一个人缓步走来，宽袍缓带，正是段正淳。他走到萧峰面前，深深一揖，说道：乔帮主见招，不知有何见教。萧峰微微侧头，斜眼看着他，一股怒火猛地在胸中烧将上来，说道：段王爷，我约你来此的用意，难道你竟然不知吗？段正淳叹了口气，说道：你是为了当年雁门关外之事，我误听奸人之言，受人拨弄，伤了令堂的性命，害得令尊自尽身亡，实是大错。萧峰森然道：你何以又去害我义父乔三槐夫妇，害死我恩师玄苦大师？段正淳微微摇头，凄然道：我只盼能遮掩此事，岂知越陷越深，终至难以自拔。萧峰说：你倒是条爽直汉子，你自己了断，还是须得由我动手啊？段正淳说：若非乔帮主出手相救，段某今日午间便已命丧小镜湖畔，多活半日，全出阁下之赐。乔帮主要取在下性命，尽管出手便是。就在这时，轰隆隆一声雷响，黄豆大的雨点呼啦啦的洒将下来。萧峰听他说的豪迈，不禁心中一动。这萧峰素来喜欢结交英雄好汉，自从一见到段正淳，见他英姿飒爽，便生惺惺相惜之意。倘若是寻常过节，就算是对他本人的重大侮辱，也早就一笑了之，相携去喝上几十碗烈酒了。但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岂能就此放过呢？他举起一掌，说道：为人子弟，父母师长的大仇不能不报。你杀我父亲母亲义父义母授业恩师，一共五人，我便击你五掌。你受我五掌之后，是死是活，前仇一笔勾销。段正淳苦笑道：一条性命只换一掌，段某遭报未免太轻，深感盛情。萧峰心道：莫道你大理段氏武功卓绝，只怕萧峰这掌力你一掌也经受不起，说道：如此，看掌。左手一圈，右掌呼的一声击了出去。电光一闪，半空中又是轰隆隆一个霹雳打了下来，雷柱掌势，萧峰这一掌击出去，真是
具有天地风雷之威呀、啊！砰的一声，正击在段正淳胸口，但见他立足不定，直摔了出去，啪的一声撞在青石桥的栏杆上，软软的垂着，一动也不动了。萧峰一怔，怎的他不举掌相迎，又如此不济呀、啊？纵身上前，抓住对方的后领提了起来，心中一惊。耳中轰隆隆雷声不绝，大雨泼在他脸上身上，竟无半点知觉，只想怎的他变得这么轻了呢？这天午间他出手相救段正淳的时候，提着段正淳的身子为时颇久，武功高强之人，手中重量便有一斤半斤之差，也立时能够察觉。但是这时，萧峰只觉得段正淳的身子陡然间轻了数十斤，心中蓦地生出一种莫名的害怕，全身出了一阵冷汗。便在此时，那闪电又是一亮，萧峰伸出手去到段正淳的脸上一抓，着手是一堆软泥，一揉之下应手而落，电光闪闪之中他看得清楚啊，失声大叫：“阿朱，阿朱，原来是你！”只觉得自己四肢百骸，再无半点力气，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，抱住了阿朱的双腿。他知道适才这一掌使足了全力，武林中一等一的英雄好汉若不出掌相迎，也必然经受不起，何况是这么个娇滴滴的小阿朱啊！这一掌当然打得他肋骨尽断，五脏震碎，便是薛神医在旁急行施救，那也未必能抢回他的性命了。阿朱斜倚在桥栏杆上，身子慢慢的滑了下来，跌在萧峰的身上，低声地说：“
大哥，我好生对不起你呀、啊！你恼我吗？”
萧峰大声地说：“我不恼你，我恼我自己，我恨我自己。”说着，举起手来猛击自己的脑。阿朱的左手动了一动，想阻止他不要自己打自己，但是提不起手臂来，只好说：“
大哥呀、啊，你答应我，永远永远不可伤害自己。”
萧峰大叫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”阿朱低声说道：“
大哥啊，你解开我衣服，看一看我的左肩。”
萧峰和这阿朱关山万里，同行同宿，始终以礼自持。这时听得阿朱叫自己解他的衣衫，倒是一怔。阿朱说：“
我早就是你的人。我全身都是你的，你看一看，看一看我的左肩，就明白了。”
萧峰眼中含泪，听阿朱说话的时候神志不乱，心中存了万一的指望，当即左掌抵住阿朱的背心，急运真气源源地输入阿朱的体内，盼着能够挽救大错。右手 慢慢地解开阿朱的衣衫，露出了他的左肩。天上长长的一道闪电掠过，萧峰眼前一亮，只见阿朱肩头肤光胜雪，却刺着一个嫣红如血的红字“断”。萧峰又是惊奇又是伤心，不敢多看，连忙将阿朱的衣衫拉好，遮住了肩头，将他轻轻地搂在怀里，问道：“你肩上有个断字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阿朱说：“
我爹爹妈妈将我送给旁人的时候，在我肩上刺的一遍留待他人相认。”
萧峰颤声道：“这断字，这断字。”
阿朱说：“今天日间，他们在那阿紫姑娘的肩头发现了一个刃迹，就知道是他们的女儿了。你看到那记号了吗？”
萧峰说：“没有啊，我不便看。”
阿朱说：“他肩上刺着的也是一个红色的缎子，跟我的一模一样。”
萧峰登时大悟，颤声道：“你
也是他们的女儿？”阿朱说：“本来我不晓得的，看到阿紫肩头刺的字才知道，她还有一个金锁片，跟我那个金锁片也是一样的，上面也住着12个字，他的字是湖边竹，盈盈绿，报平安，多喜乐。我锁片上的字是天上星亮晶晶，永灿烂，长安宁。我从前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，直到是好口才，却原来欠着我妈妈的名字。我妈妈便是那女子阮星竹。这对锁片是我爹爹送给我妈妈的，她生了我们姊妹俩，给我们一人一个，戴在颈上。”
萧峰说：“哦，我明白了，我马上得给你治伤，这些事慢慢再说，不迟啊。”
阿朱说：“不，我要跟你讲个清楚的，再迟的一会，就来不及了。”